大家好，我是陪我 APP 创始人孙雨晨，我想邀你一起与我踏上财富自由革命之路，我在财富自由的另一边等着你。好，具体讲一个书里的具体一个内容吧。啊，这个也是我非常熟的，我觉得我啊，至少是90后里面最有资格讲这个的，就是书中对史玉柱的创业案例分析，我觉得是写的是最好的。而且我为什么愿意说这个呢，是因为史玉柱也是我们湖畔大学的校董，他把他的经历也原封不动的给我讲过一遍。我这个经历啊，我听过三个版本啊，就是史玉柱，我觉得为什么首先是研究史玉柱，因为史玉柱是我们中国最著名的大起大落型创业者啊，大家一定要知道这一点。就是很多创业者只有大起，比如说马云啊，没有大落呀。很多创业者呢就只有大起大落，就比如说我们刚才里面讲的什么三株秦池，就是一次起了落下去就再没起来啊。史玉柱可能是中国少有的大起大落又大起的创业者，我觉得这是太难得了啊，所以我觉得分析失败一定要从他入手。而且呢我也有比较好的经历啊，我听过三个版本，第一个是史玉柱自己讲的，第二个是史玉柱的部下刘伟讲的，他就是巨人集团的 CEO 啊，现在 CEO 啊，是个女生。第三个就是包括吴晓波这本书里面大败局写的总结啊，当然还有很多书，我看过很多史玉柱写的他失败的版本。我可以讲讲我对这个事情的看法，当然也会综合吴晓波大败局这本书里面的总结啊，讲讲我自己的看法。我觉得史玉柱的失败，就第一段经历的失败，我个人回头看来啊，我自己的总结，本质是创始人自己的原因啊，核心其实都是创始人自己的原因，而所有问题的归根结底在于史玉柱第一次创业就非常成功。什么意思？就是史玉柱大概在我孙雨晨这个年纪90后就已经成了中国首富，几乎成了中国首富，在90年代的时候啊，就成了今天跟马云一样的江湖地位啊，所导致很多事情啊都跟这个有关系。我个人认为最后归根结很多事情都跟这个事情有关系，就他在太年少的时候江湖地位就太高了，上的速度太快，因此呢史玉柱整个第一次失败的核心思想在于贪打求功的思维方式啊，非常强烈，所以在非常多的地方违背了客观规律。我会给大家讲，就是他第二段大起又是怎么把大落的之前这个大落的经所有的这种失败教训总结了，他为什么后来又大起了啊？我会讲原因。比如说举几个例子，第一个就是史玉柱战略不焦聚，多元经营化过度啊，因为史玉柱他的公司不是风投公司，他那时候混的跟马云一样地位，并不像马云今天只占阿里巴巴 8%， 你知道吧，混成跟马云那样的地位。史玉柱当时在巨人占 99% 股份啊，整个巨人集团就他说了算，没有任何风投啊。而且史玉柱做汉卡啊，做这个保健品一开始都很成功，所以史玉柱到后期啊，就公司要完蛋的后期，基本觉得自己已经是超人加身了，就是见神杀神，见鬼杀鬼，进任何一个领域他都觉得自己可以在两三个月就做到第一啊！别人都是傻子啊，他是最聪明的，他进到任何一个领域就是横扫这个领域所有最优秀的人啊！至少他自己是这么认为的。汉卡不用说，这是史玉柱起家的。我可以举几个例子给大家。第一个，房地产行业。房地产行业后来啊，史玉柱，这是史玉柱亲口给我说的，后来回想起来，史玉柱说这个真的是脑子有病。当时史玉柱去做房地产，整个巨人大厦的造价要比这种潘石屹啊或者这种类似专业做房地产的平均造价高10倍以上。什么概念？就你同样大家去干一件事儿，你要花100块钱，人家10块钱就做好了。 那你想想，那肯定是因为你太不擅长做这件事了，对吧？才会消耗如此之多的成本，无论是管理成本、人才成本，还是选料成本，你什么都不懂嘛，因为你刚进这个行业啊。但史玉柱进去，敢盖当时的亚洲第一稿，这就跟，比如说一个学生，航空航天都没学过，说我三个月要送人类上月球一样。那你说怎么送呢？怎么送上去呢？那最后肯定得出事儿啊！啊，所以后来大家发现，就是表面上看起来最后导火索好像是巨人大厦，但巨人大厦的造价之高昂，本质上其实史玉柱进入房地产行业就是错误的。所以史玉柱后来跟我们讲，他再也不进房地产行业，因为很多外行人啊，以为史玉柱是房地产行业的高手，知道吧？当年毕竟是干这个亚洲第一大厦的，而且问石柱，你出来了后来那么有钱，你为什么不买巨人大厦买回来再继续干啊？因为石柱想清了一个问题，我根本就不是干房地产的，我干房地产根本干不赢冯仑，干不赢潘石屹，懂？就干不赢任何一个专业从事房地产的人，那我为什么现在有钱了我也不能这么花吧，对吧？就有钱你也不能作不能造嘛，对吧？所以我有钱了，因为我不擅长做房地产，我也不会再买了，再把它盖回去啊。哎，这个问题我跟你讲，是很多人问了，没有正确答案的。我知道正确答案的，就大量的人问嘛。当年石玉柱，你不是从那里跌倒的嘛？你为什么爬起来之后你不还愿呢？对吧？觉得很多人觉得都有还愿嘛，对吧？当年比如你追学校的女神追不上，好，我是吧，发财了，我要追女神追一把，追成功了，是吧？但史玉柱我就讲的太对了，他后来就醒悟了，我根本不擅长房地产，为什么要过去还愿呢？对吧？没有这个任何必要啊！房地产就让适合做房地产的人去做。但是你看当年不是的啊，他当时不仅很快进入房地产行业，而且要立刻做到亚洲第一，要盖亚洲第一稿，这是个一个例子。第二个例子就是保健品行业啊，当时史玉柱要进保健品行业啊，推上百个品类，上百个产品，而且大家知道保健品行业当时根本就不是一个，就是等一下我再讲脑白金它怎么成功的，它后来又做成功了嘛。但当时保健品行业大家知道，保健品行业当时根本就已经不是什么菜鸟随便进去就能干的行业了，当时保健品行业已经有类似什么三株啊、太阳神啊，这些就是大家可以看到后面他们也在这个案例里面，当时也已经是如日中天的人。这打个不恰当的比方，又跟史玉柱根本没做过互联网，进入互联网要求三个月把阿里腾讯干掉啊啊！当然了，保健品行业很靠广告，所以未必就是我这个比方是恰当的啊。这确实如果他广告投好会很快翻盘，但是你可以想想他进到这个行业面临的对手其实也是相当强大的，而且当时这个行业的发展其实也已经进入某种程度的瓶颈了。当然了，最大一个问题也是史玉柱推的品类非常多啊，当时包括推巨部肥啊，推这品类非常多，但是这个核心原因当然也跟他的贪大求功有很大关系，他觉得我做什么都可以成，是吧？那为什么不多做一些呢？对吧？啊，就密集战术啊。所以啊，我们发现不管你是谁，不管你有多少钱，如果你缺乏行业积累，没有专业的人加持，盲目在行业扩张真的是会出大问题的。后来啊，就巨人第一次失败也是先是保健品行业消耗了大量的现金流，回款没有回过来，最后直接巨人大厦是一个非常吃钱的地方啊，一下就把巨人给吃垮了。后来你会发现他导火索也就恰恰是这两个地方，一个房地产一个保健品，彻底让史玉柱歇菜了。第二个就是史玉柱因为太早做成像马云那样的江湖地位了，所以他对巩固自己的江湖地位追求增长率操之过急啊。当时史玉柱已经成了第一啊，所以呢对自己领跑，甚至当时可能在90后，就那时候的90后创业者中，就20多岁创业者已经是第一了嘛啊。当时可能他全国，我记得当时史玉柱好像是排第八名，就福布斯排行榜排第八，那前面可能还有几个比他大二三十岁的，他想比如说两年内就把那前七名干掉啊，变成真正的第一，或者甚至我相信史玉柱如果那时候把中国第一两年拿到，马上三年要把比尔盖茨巴菲特干掉啊， 就要迅速成为全世界第一啊！就这个不有成为全世界第一这个想法，当然是对的啊，没有说不好，但是速度要求太快了，太快了啊！就对自己领跑的诉求太急切。举个很简单的例子，当时史玉柱给公司下的产值目标是95年10个亿，96年50个亿，97年100亿啊，什么概念？3年翻10倍啊！什么概念？3年翻10倍啊！所以我个人感觉，你去看巨人史，基本上这个长期巨人集团基本是被他的狂飙突进给撕碎了。你就跟你即便开一辆法拉利啊，你也不可能加速把它加到每小时1000公里、10000公里的速度吧，对吧？法拉利已经是个非常优秀的跑车了，但是每小时跑400公里已经是它极限了，对吧？你跑成1000公里，不就变成飞机了吗，哥们儿，对吧？你跑成10000公里，你简直跟流星的速度一样快了，怎么可能呢？对吧？啊，但是史玉柱要求这个速度，也是因为这个速度啊，会导致史玉柱扩张，产业多元化。因为你一个产业的增长率已经跟不上了嘛，对吧？就比如说当时卖汉卡，怎么可能这样增长呢？对吧？那就只能做保健品了，猛砸钱看能不能实现增长啊！所以也被迫进入新领域。所以你看。这几个原因啊，都是一环扣一环的啊。第三，就是史玉柱与银行的合作啊非常糟糕。第一次创业的时候，由于史玉柱的公司利润特别好，而且史玉柱自信自己能做出很好的利润，两点我觉得都有，所以史玉柱奉行的是零负债，就基本不怎么跟金融机构合作，就即便是他那么优秀的企业，他不怎么跟金融机构合作。所以后期其实巨人集团完蛋的时候，如果有银行比较鼎力的支持，其实也不至于是这样的啊。但最后史玉柱完全没有这方面经验啊，之前也没怎么跟金融机构打过交道，最后也其实没有往金融机构那边想太多啊。大家也知道今天其实不会了，别说传统企业，其实跟银行打交道挺多的，对吧？当然了，我们知道民营企业跟银行打交道难一直是个问题啊，就银行不愿意给民营企业借钱嘛啊，给国企借啊。但是啊，即便你看今天连小米那样的互联网公司，我知道小米比如说在招行授信额度可能都有10几个亿的啊，就是我相信小米说不定银行总体授信额度加起来有100个亿都是有可能的。就是你看现在这些互联网公司跟银行打交道都很好啊，确实银行是个非常好的这个金融机构，你跟他合作的时候啊，只要你控制好了，还是能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的啊，这我认为。